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志奇七七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太阳花运动。十年前台湾爆发了几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太阳花学运。2014年3月18号的晚上，一群以学生为主的抗力者为了阻挡两岸服贸协议通过，展开了占领立法院议院的行动，就这一站就是快一个月。这段时间里面，上万的人潮日夜的驻守在立法院周遭的马路上面静坐，甚至缔造了超过10万人上凯道的记录。而在运动期间，乐团灭火器写的歌曲《岛屿天光》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共同回忆。而这场太阳花运动不仅是台湾解严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也被视为是台湾天然独世代的起点，并且对于台湾政治局势、两岸关系带来了很大的转变。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到底发生什么事？这场运动又为台湾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太阳花运动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用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蒙古国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本都能够让你想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最低六折起，结账输入 podcast77 还再九折，让芒果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太阳花运动的起点要从2013年开始说起。当时马英九政府在 ECFA 的框架之下跟中国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目的是要互相开放服务业的市场，但这引发了在野党派跟部分舆论反弹，认为谈判的过程黑箱不透明，而且协议开放的范围太广，内容又不平等，会伤害到台湾劳工的权益。此外也有许多人担心服贸背后夹带着北京以经促政、以通促统的经济统战意图。因此在2014年的3月17号服贸进到立法院审议的时候，就有学生跟公民团体到立法院外面抗议，而立法院内呢，民进党团也强力的杯葛。在混乱当中，当时的会议主席国民党立委张晋忠以30秒的时间强行宣布服贸已经过了3个月审查期，依法视为已审查，要让法案呢直接在3月底表决通过。但这样的做法却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弹。而隔天的3月18号晚上9点半左右，有大约200名以学生为主的抗议者翻墙进入立法院，发起了占领议场的非暴力抗争，试图阻止立院表决通过服贸。那虽然警方曾经多次集结，但时任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并没有动用警察权。后来随着消息在网络上面传开，几个小时之后，立法院外就出现了上百人静坐声援，保护议场内的抗争者。而接下来占领行动更继续的发酵，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历时24天的大型社会运动。从3月19号的早上开始，又有更多的人加入静坐的行列，有不少支持者赠送物资到现场，其中也包含了被装饰在议场内后来成为运动象征的太阳花。短短几天，立院旁的济南路啊、中山南路、青岛东路就都挤满了静坐的人潮。那根据报道，时间来到3月21号，现场人潮呢就落在3万上下了。而3月30号举行的凯道大游行更吸引了超过10万人参与。那随着运动规模扩大，很多的人也当起了志工，帮忙处理后勤补给啊、环境维护等等的工作。义务律师、医护轮流驻场。而大学新闻社团呢，在社群上面不断的更新现场的消息，教授、公共知识分子则举办民主讲座等等的活动。另外，各大现场也都架设了公民论坛，让参与的民众可以自由的上台发表意见。许多的分析认为，这样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不是空穴来风。从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到后来的大埔啊、反媒体垄断、红中球事件等等，早在之前的几年，台湾社运的次数跟声量就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太阳花运动的爆发可以说是多年来社运能量累积的结果。另外也有分析认为，运动能够持续下去，也跟舆论的风向有关。由于抗争的手段相当的平和，抗争者善用网络传播等等的因素，让运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舆论支持。 TVBS 3月26号公布的民调就显示，高达 63% 的民众认同呢有必要重新协议服贸，认为没有必要的则占了 18%。另外有 51% 的民众支持抗争者占领议场，反对则有 38%。 可以看出，当时还是有比较高的比例的民众支持太阳花运动。 好的，那话说回来，除了台面上的学生代表，其他成千上万名的抗争者到底都是哪些人呢？根据北大社会系的现场抽样调查，抗争者以年轻人居多，20到29岁年龄层的人呢就占了 66.8%。 此外，学生比例也偏高，占了 56%。其中有70%以上呢是大学生，分别来自于台湾各地96个大专院校的各个科系，而另外 44% 的社会人士也来自于各行各业。那由于抗争者的组成非常的多元，所以他们参与这场运动的理由也各有不同。比如说，有些人反对的是两岸服贸本身，认为对于台湾的劳工冲击太大，又有国安政治上面的隐忧；有人呢则是反对服贸制定过程当中的程序黑箱，甚至也有人呢只是想要来现场看看，并没有特定立场。那除了服贸的议题之外，也有人借着机会在公民论坛的舞台上面呼吁大家关注性别啊、环境、人民等等的议题。不过许多分析认为呢，在多元的声音之下，抗争者最大公约数或许还是要求政府退回服贸，但是对于这个诉求，马英九政府却迟迟的没有正面回复。在运动开始不久之后，一场内的学生代表就提出了四大诉求，包含了退回服贸、建立两岸协议监督机制、先立法再审查，以及召开公民宪政会议。此外，他们也多次呼吁马英九出面公开对话，但都遭到了拒绝。虽然在3月22号时任行政院长江宜桦呢有到立法院外跟学生代表对话，但他表示行政院不能够同意运动诉求，谈判最后还是破局。隔天马英九更开了记者会，重申不会退回服贸，也强调占领立院的行为违法，要学生先撤退再来对话。那随着谈判陷入僵局，3月24号的凌晨，部分抗争者发起了占领行政院的行动，试图拉钩抗议的层级，但很快的就遭到了江宜桦下令强制驱离，几名爆发流血冲突，一共造成了上百人受伤。之后学生代表呢又号召了发起3月30号的凯道大游行，集结了超过10万人到场，试图向政府施压。那后来马英九虽然让步答应了部分的诉求，但还是坚持不退回服贸。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这场运动也开始面临了更多的内忧外患。报道指出，330凯道大集结的高峰过后呢，立院外的静坐人数就开始明显的下滑，同时运动内部的分歧还有矛盾也逐渐的浮出台面，其中包含了占领行政院行动激起的鹰派啊、鸽派之争，以及场外抗争者对于场内决策小组专断主导运动的不满。不仅如此，在统促党白狼张安乐等人的号召之下，立法院周遭也开始出现支持服贸的示威，部分舆论也开始出现运动退场的呼声。最后在4月6号，立法院长王金平亲自进入议场跟学生对话，虽然还是没有答应退回服贸，但承诺在监督条例完成立法以前会暂停审理服贸。隔天晚上呢，决策小组就宣布这场运动已经达成了阶段性目标，他们决定在4月10号退出议场。那虽然这个决定呢遭到了不少抗争者反对，但随着大量的人潮散去，太阳花运动也就此告一段落。只不过这场运动激发出来的庞大能量并没有马上的消散。分析指出，在318之后，台湾社会的氛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呢也更进一步的影响了台湾的政治局势还有两岸的关系。不过因为太阳花运动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各界也有很多的不同意见。这集碍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能够先介绍几个比较普遍的观点。首先是对于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呢，这场运动使得台湾认同崛起，尤其是在年轻世代身上，包含了天然独世代一词也是在318之后开始流行了起来。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有很多的学者强调，台湾认同的崛起是长期趋势，而太阳花运动的出现本身也跟中国因素有关，所以与其说是运动改变了人们的认同，不如说它是强化了或台面化了这种长期趋势。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就显示，2008年呢，只有 43% 的人自认为是台湾人，那这个比例从隔年就开始升高，并且在318发生的2014年创下突破 60%， 创下历史新高。而这当然也影响了台湾的政局发展。2016年大选，国民党不仅总统选输，立院席次也锐减，使得民进党首度完全执政。许多分析甚至包含国民党自己的选后报告都认为，太阳花运动是他们败选的一大因素。此外，两岸关系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除了太阳花运动直接挡下服贸，在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台湾跟中国的两岸政策也都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台湾政府开始跟中国保持距离，渐行渐远，而中国的对台方针也从积极交流转为文攻武吓。除此之外，还有分析认为太阳花运动带来了另外一大影响，就是改变了年轻世代对于社会议题、政治的态度，让年轻人开始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像是学运期间常见的标语，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之后也常常出现在各种领域的议题当中。 分析认为哦，这一方面呢，造就了社运风气的兴盛。像是运动结束后不久，林益雄发起绝食反核，就让反核运动受到了空前的关注。运动隔年的反课纲微调运动呢，更被外界称为是高中生版的太阳花。到了2016年，政党轮替之后，也有反劳基法修法、争取原住民传统领域等等的运动。甚至还有分析认为哦，太阳花启发了香港2014年的雨伞革命。而在另外一方面，这股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呢，也形成了一波青年参政的风潮。运动隔年，有许多的素人青年以自行参选或透过民进党的民主小草计划，投入基层村里长、县市议员选举。此外，这股渴望改革的浪潮呢，也开拓了台湾政坛第三势力崛起的空间。比如在2014年的地方选举当中，柯文哲就以素人之姿当选了台北市长。而部分的太阳花领袖参与者也纷纷组成新的政党，投入2016年的国会大选。当年不仅有18个小党竞选不分区立委，时代力量更一举拿下了5个立委席次。不过以上说的这些哦，几乎都是发生在运动结束后两三年内的事情。那么10年后的今天，太阳花运动的影响力还是一样强大吗？不少分析指出，10年前太阳花运动造就了小党林立啊、青年参政等等的现象，在近几年都有退烧的趋势。像是今年的国会大选当中哦，参选不分区立委的小党就从4年前的19个减少到了16个。而时代力量、社民党、台湾激进等等政党今年大选的得票率呢，也都没有达到 3% 的政党补助门槛。同时今年参政潮也逐渐的消退。根据报道者整理中选会的资料发现哦，过去10年的地方选举，虽然候选人年轻化的趋势还在，但现在活跃的大多是正二正三代，而不再是运动青年、素人青年了。有分析认为，太阳花虽然为台湾政坛带来了一股求新求变的风气，让台面上面出现了一些新政党啊、新政治人物，但是在既有的政治生态之下，很多缺乏政治资源、实务经验的青年素人还是很难打赢选战。而除了政治参与之外呢，年轻一代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与热情也似乎逐渐的消退。许多观察指出，近几年来台湾社运渐渐沉寂，年轻一代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度也大不如前。曾经是许多社运主力的大学社团，包含了台大主语系社啊、政大野火阵线等等，也都开始出现招生不足的困境。而至于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分析则各有说法。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过去的运动领袖纷纷参政，导致社运能量被体制吸收。有人认为呢，这是社群时代让议题分众化的结果，尤其是在疫情之后，这样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也更难汇聚年轻人对于特定议题的关注。最后还有分析认为，这可能只是社运必然面临的低迷期。毕竟早在太阳花前几年，台湾的社运声浪就已经逐渐的增强，而太阳花呢，把这个风气推向了更高峰之后，要重新累积能量就需要时间跟契机。而且在这种追求改革的浪潮过后，也难免会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扑。此外，有学者也表示哦，运动带来的影响未必是完全消散不见了，也可能是有些影响已经融入了政策，渐渐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当初的改变维持了10年之后，或许也就成为了更理所当然、不会特别觉察到的常态。节目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在讨论这集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居然已经10年了吗？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团队的成员年纪大概呢，都是落在20后半到30前半，刚好就是媒体口中的太阳花世代。回想运动爆发时，我们很多人都还在读书，也有去参与运动。那么觉得当时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大量的质疑跟反思，但确实也感觉到一种渴望社会变得更好、相信社会能够变更好的风气。同时呢，也很庆幸自己可以尽一份力去促成改变。而在运动刚落幕的头几年，同学啊、朋友之间好像也还是弥漫着这种理想的氛围。但是10年之后回头看，我们的感受就比较复杂了，甚至多少有一点失落感。而且我们在网络上面也看到了很多跟我们同辈的网友有类似的心情，所以我们也很好奇这种失落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毕竟10年之间的确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太阳花运动对于台湾的影响也很广。总的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各界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过以我们自己来说，那份失落感或许不完全是来自于外在的改变，更多是出于自身的改变。运动过去10年了，我们也都毕业出社会工作好久了，再加上其他生活琐事，好像都很难像以前那个样子关心各种社会议题。那虽然以我们频道来说，工作上面会接触到很多议题但这毕竟还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呢，在研究了大量议题之后，我们的想法多少也会出现变化。比如说以前呢，我想要一股脑的追求改变，让社会变好，但现在我们可能呢会比较务实，先考虑可行性、成本效益等等。所以就现在的角度去回顾10年前，我们好像会觉得说，以前那个有很多热情的自己已经不见了，就会有点失落。不过换个角度想，这或许也是一种成长吧。而且就像前面学者提到的，或许很多的改变已经被我们视为常态，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才没有特别察觉到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太阳花运动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太阳花运动的内容，对我们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的下午进行留言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咯。嗨吼，在节目结束之前有个消息想要告诉大家，这期我本人单人讲述的内容要搬家咯。为了喜欢听时事议题跟喜欢听访谈听众都能够迅速的找到自己喜爱的内容，4月起纯声音版时事议题的内容将会搬家到全新频道，新频道的名字就叫做志祺七七 Podcast。 而既有的 Podcast 频道会更专注在强者我朋友系列的访谈内容制作，并且更名为强者我朋友 by 志祺七七。欢迎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把新的频道抢先订阅起来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次再见咯。